那这个是我把钱先生在台湾出的全集啊，弄这个叠起来造了，做成一个身高尺。他的书著作等身啊，总共排起来196公分，1700万字，就是到现在有发表的。其实他还有一些笔记的内容没有发表，如果都发表的话，应该有超过2000万字。钱先才160左右，可是他著作196。那这个长廊哦，就是真的跟那个沙田的房子很像，沙田的房子就是有这个长廊，所以这个长廊对钱先来讲很重要，因为晚年的时候他年纪大，就在这上面散步，就是身体好最好的时候可以走10000步啊，然后差一点就走3000步，所以他每天啊，如果没事，他也不想写稿啊。他会在这里散步，拿着拐杖这样子走，来回走动散步。那这个是我们展览那个钱夫人哦，就师母她跟先生啊，在这个楼廊闲聊的时候，对于台湾的那个社会，然后这个教育啊、文化状况啊一些讨论，然后他就把它写，每个礼拜发表，后来就结集出了一本书叫《楼廊闲话》。那这本书其实就是反映当时他们在台湾看到的现象，不过很不好意思的，就是里面写的当时一些文化教育现况，现在还有，就是当时的毛病现在还存在。那这一间就是原来哈，一半是主卧室的那个预测，另外一半是书柜、书库，结果后来台北市文化局重新整修的时候，就把它打通，变成一个陈列室。那在这里面，我们陈列钱先生的一些著作，像这个扇子他用过的。他钱先生最重要的两个成名著作，一个是《刘向新父子年谱》，一个是《先秦诸子系年》。因为钱先生，因为他的学历是中学都没有毕业，可是后来到大学教书，就是因为这一篇文章跟那一本书，这两个都是考据的，就是可以看得出钱先生那个功夫下了多深。那还有这里有三本笔记，我觉得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因为这三本笔记就前先三个不同时期啊，他的笔记很多。那像这一本啊，字很小啊，那个上面的字很小，就是他在60年代去美国的时候记录很多美国的现况。那这个是来台湾写的笔记，因为他每次不管讲学或是写书，他会做笔记，然后会写摘要。那最后一本这是最重要，因为这一本是他要写朱子新学案以前看朱子的书啊，觉得要讨论什么，他就把它抄录下来。这上面每一条就是他在书里面讨论的点，然后他写完，好，譬如说第一条他要讨论朱子什么什么观念，他写完以后就把它画一条红线，那整页都写完，他就把它画两条横杠这样子。所以整本书你就可以看得出钱先用功多久，就是他下了功夫有多深。他要写朱子新学案以前，把朱子的书看过3遍。才开始写，那这个是他朱子新学案的那个稿，原稿，就是我们把它放大以后，影印成这样子，可以大家可以看。钱先做学问是非常下功夫的。那这边我们展览，他不是在香港办了一个新雅书院嘛？哈，他亲手写的校歌，然后后来新雅书院弄了一个天人合一亭，哈，我想你们都看过，非常棒的。然后这有的是新雅送的东西啦，我们去办活动的时候，新雅送的校歌做成扇子。那这个是当时在新雅讲课的情况。
所以现在应该还有很多文物在新雅那一边是
吧？其实没有什么了，他们展的很少，就是譬如说有一些他写过的东西，像这个校歌的手稿啊，是在一个校友手上，就几张月历啦，就是那种小小的那种月历纸、日历纸写在上面。大部分文物在台湾呐、啊，他们搬家的时候就搬过来。那新雅书院有陈列一个他们那个校史室啊，有展一些东西。但是除了有一些东西是，譬如说钱先写字啊，送给那个学生啊，学生又拿回来展的，有像余英时的东西，写给余英时的，他又像师母画给余英时他们夫妇的画，或是钱先写给他的字，就又还给新雅书院展。新雅书院的文件不多，文稿就是这些文物不多，大部分都在台湾。
这就是手稿。
对，这个是用手稿，就是那个校歌的手稿啊，把它做成一个扇子。那个新雅书院的人啊，像刚那个 那个孙先的外孙啊，像他。他这个祖父、外祖父对这个新雅孝哥都非常有感情，因为当时大家都在流亡嘛，很穷。新雅书院办的时候非常穷，只有三间教室。后来是因为跟政府变成中文大学以后，才在那个地方嘛。好，之前是在那个桂林街，很小，办学非常不容易啊。可是当时前线他们办的那个新雅书院，给那些流亡学生有一个精神寄托的地方，而且培养很多人才。那这些都是前先早期晚期出版的东西，我们把它收集，让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。那这个比较特殊啊，这个是前先过世以前交代师母说，他有一些书是要给一般人看的，所以师母就把他一些要给一般人看的弄成一套小丛书，一共49本，那由基金会来出版。像我们现在办读书会就读这些书，然后送给那个参加的学员。
香港孩愿归来仍是少年，30个移民家庭的教养历险记，是2019移民潮后首本离散港人访谈集，由希望学暖心出版。
坚尼地球频道已经突破了300,000订阅了，我们除了有香港特区的观众之外，还有英美澳台加等等的观众，集中了在关心社会的高学历人士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工商合作，请与我们业务部艾伦莫经理接谈。如果大家有任何活动、社福活动、任何慈善活动想透过我们宣传的话，亦都可以透过我们一起同大家推动。
这个地方就前些晚年常常坐在这边，因为以前对面风景很好，现在都是房子，以前没有房子，以前就只能看到那边就是故宫。故宫博物院，以前如果坐在这里，就看到故宫山，还有那个水。
从前对面是没有房子的，
没有，以前没有房子。民国56年、57年的时候，这前面东吴大学只有2-3栋，现在这么多房子啊，这个都后来盖的。
那当时也是那个学校的一部分？
不是，它跟学校没有关系，它只是跟学校为邻。那因为他们东吴大学啊本来就有，前先看这个地的时候，这是一块坟地，没有人来的。那前先在这里盖房子以后，东吴大学慢慢扩充才看起来很大。其实这大部分地啊，这一个房子后面的整个山坡都是台北市政府的。你们刚进来从那个操场旁边进来，对不对？
对，
那一条马路也是台北市政府的。那东吴大学是两边啊。
哦，所以它的产权不属于的。
它不是属于，它是属于台北市政府。你可以坐在那边看看对面，你就觉得很棒。现在是因为房子很多了，所以看起来风景没那么好。
所以当时从这里可以直接看见故宫。
当然了，以前就是常去故宫，因为那个当时的院长给他留了一个研究室，然后他可以在那边查阅书籍。所以他刚搬来的时候，几乎每天只要是早上起来身体好，他就去故宫工作，然后中午回来休息吃个饭，然后下午再去，然后下午如果再回家以后就留在家里这样子。
你走路过去？
没有，师母会开车送他去。走路也有，前先也有走路过去，因为前先以前都常好顺着这个外面的那个走道，现在自强隧道那边。运动散步啦，然后林夕他也常常在那边走。这边是先生他们的卧室。您刚有看里面吗？这个是师母亲笔画的。那个前先80岁的时候，师母画了2张图，一张就是这个苍松双合图，一张就是墙壁照片那个富贵白头，就是牡丹花跟白头翁。他们两夫妻的生活非常简单啊， 你看他们这个师母用的五斗柜啊，都很简单，是传统家具，但是没有什么豪华的。这个是后来我们师母借展，这个床也是原来他们睡的。有时候前些身体不好，师母照顾他，晚上都不睡的，很辛苦啊。